露早安，大家早安。
哈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3月20号星期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我发现你昨天有在追辉达的 GTC，
有啊。哎，那个 Jensen 呢？首先先问英文老师，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把他叫成 Jason 的人多吗？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有一些人对于名字的发音很随便，嗯，就是他觉得他有发一个类似的音，
对对，类似
的
音就可以了，嗯嗯，
所以他就会说那个 Jason 黄 ，Jason 黄。有这种人，有这种人。
对，我在电视上有看到主持人是科技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叫他 Jason。我觉得这样子，他如果要接受你的专访的话，他会想说，嗯，等等等等，他把我名字讲错了。
我觉得以他的气度，他应该不会在现场跟那个人僵持两次，说 Jensen， 应该不会。那好，我们还是社群要聊一个。你说看到机器人，因为我昨天比较着重在资讯面，我没有特别去看到机器人的展示。
哦，我就是一个肤浅影像人，我就看到有一排哦，就是比他还要高的机器人手臂。Isaac Manipulator， 它是专门为 AI 机器人打造的手臂，然后这样站一排登场，这样子。那个画面很震撼呢、欸，就是很像 Marvel 里面的那个钢铁人，他的 collection， 然后就在舞台上面展现这样子。
那我就好奇，为什么马斯克展示他们的机器人会让大家觉得哦很恐怖，可是辉达展上的机器人，大家就觉得是比较正面的感觉。
哎、欸，真的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你这个社群的 sense 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我看到完了这个之后啊。首先那一排的机器人手臂有不同的颜色，再来另外一个桥段是它有展示一只非常小巧的，很像我们动画上面、动画电影上面会看到的机器人，它是有很厉害的视觉，这个就是它主打的。然后它的这个视觉让机器人可以左看右看，然后很可爱，然后跑到你的边边，
哦、
是非常可爱的两只。他是在推出说以后他们的 solution 会让机器人看得更清楚，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很有效率，不会去走去错的方向啊，不会一直要修正自己这样子。所以他有平衡啊，他有做那种大只的，然后不同颜色，然后也有小只，非常可爱。我就觉得是不是迪士尼跟他合作啊什么的？
嗯，这么可爱啊，这会让我想要去多看一眼。嗯，蛮好玩。那、啊。
昨天毕竟这就是我的手背范围嘛，所以我昨天硬是盯到我跟我的同仁说，就是团队同事说不行，我们就拼个，我们把它做出来吧。所以我们写了一个NVIDIA GTC 大会的四大重点，昨天就发布了这样子。对、啊，
很精彩精简，真的是大事啊，大事情。嗯，也再关注一下。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社群。
好耶，
然后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吧。
好，
今天的四题会先从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三读通过了，这是在香港立法会。那23条大家之前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国安罪去怎么定义，还有去定义它的罚则这些的。那现在已经三读通过了嘛，那香港媒体人就说风险压力增加了，可是还是继续坚持不放弃。这个压力就是很怕你过自己日常的生活，日子照样过，正常过，就被说违反国安法，涉及国安罪这些的。好，所以这是香港的大消息。那第二题则是日本，算也大消息啊，就是央行的负利率时代要结束了吗？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所以17年来第一次升息了，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大家最在意的应该是日元会升吗？好，我们等一下来看哦。那第三题则是一些跟比亚迪政策相关的，比亚迪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我们聊过比亚迪在泰国，比如说就讲泰国吧，
大举入侵，
其他的，对，是非常大动作、大规模的。他现在报道聚焦的是在其他新兴市场也还不错。可是主要是它的考量点是美欧的政策变数太大。那最后一题则是一个看了会想说哈，全球百大空气污染的城市嘛，里面竟然99个在亚洲是怎么样？也才100，那你抓100个里面99个在亚洲，而且影响到世界上是几十亿人。嗯，好， 这个放在最后一题。那我们就先从香港讲起吧。
好啊，在昨天晚上，就是香港回归27年之后，香港政府呢完成了基本法23条立法。一直有听到基本法23条，那终于是三读全票通过了。
全票
对啊，一票都没有走，也没有弃权，全票通过。那之前我们在比如说2020年啊。有听过哦，有一些香港版本国安法，然后纳入23条，然后里面呢有部分禁止的罪啊、然后还有包括了相关的国家安全怎么定义、怎么罚。但是不论怎么样，最新的这个基本法23条是把这些全部都容纳在一起，针对香港的国安特别去禁止什么呢？叛国、分裂、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还有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一部分。另外呢，也特别针对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跟国际社会的连结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也特别禁止外国政治性的组织还有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的活动，也禁止香港的政治组织跟团体与外国的团体建立联系。
这
很夸张
你说
政治性的组织跟团体不要跟外国的政治性的组织跟团体联系。
那比如说绿党这种国际的党之类的，
不懂
哇，回顾一下这个，现在2024年嘛，已经三读通过，而且刚刚说了一个很惊人的全票通过。那回顾在21年前2003的时候，香港政府那个时候就有想要立相关的法了，可是当时泛民主派是阻挡嘛，结果立法就搁置了，那持续算是拉扯嘛这段期间。那到4年前的时候，20年中有实施香港国安法，它是纳入23条部分禁止的罪行，比如说前面刚说到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那个是港版国安法嘛，还有颠覆中央政府，其他没有。那小鹿刚刚后来讲的就是禁止外国政治组织在香港有政治活动，现在新的是不可以有联系。
对，对啊，不要跟外国在政治的想法上。对啊，建立任何的交通交流管道。那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听了这么久了，那实际上面对于人民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还记得苹果日报，就是黎智英先生他创办的这个苹果日报，在香港当然曾经也在报业上面都是龙头霸主嘛，但是就是在反送中的这个历史环境背景之下他就停刊了。那他们最后我记得是写有一个给香港人的告别书，在2021年有出版最后一份。那如果有把这一份报纸留下来，像是当然现在大家家里面的习惯不一样，但是你如果特别留了这一份，就可以依照这个23条里面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你持有它就违法了。
这个是有谁来定义或是谁来证实的？
对啊，哇，这个煽动刊物就是有煽动意图或颠覆意图，就是蛮紧张的。这也是一直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上来串联都会说，哇，定义成这样，就像刚刚浩儿讲的，那你要去放大解释你生活当中的意图，
那个意图，
对啊，多难。
具有煽动的意图啊，就是解释范围蛮广的。好吧，那香港媒体人我们看到中央社去采访了一位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将近40年的工作者，叫杨建新。他从南华早报那个时候主流报章，就后来转去跟他自己传媒界的朋友创立了众新闻，就是众新闻的主笔嘛。那众新闻从20年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之后，过了大概2年左右，22年的1月初已经停止营运了。那他对这个事情当然是继续的关注啊。那他还是继续做事，他还开 YouTube 开新闻点评的节目，继续评论时事。可是中央社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还是要继续做，他相信新闻工作是有价值的。可是我想从我们这样隔一个海峡的角度看，他也会觉得担心吧，就是特别我们刚讨论到那个煽动意图的 的解释范围，还有尤其他如果做政治时事的评论，
你看他有针对山东意图有回应耶，他说红线在哪边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例如说一个记者他根据事实点评他，就是有他自己的观点，如果偶尔说政府不中听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但如果持续几个月说是不是就变成了有煽动意图，这个他说我自己完全掌握不到，所以红线在哪边没有答案。
对啊，的确是这样，就是你讲两天还是讲两个礼拜讲两个月，
对啊，
那到哪一天会被算是持续发表煽动言论，那累积起来说是你的罪证了，这个实在是不容易。所以现在特别香港像媒体界啊，应该会蛮多这种自我审查感。
对啊，
所以他说空间少了风险多了。
煽动罪最多判囚两年是之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被判七年，这个是很重的，他说的。哇，很紧张欸，我要是在那个环境我就不敢这样子
讲了。对啊，
开玩笑啊，对啊，我说啊我真的不认为什么什么的。对啊，我怕。
我刚刚也很惊讶，我一直盯着全票通过这四个字看这个也不是什么正常事吧。对啊，好，这是今天第一大题啦，香港的政治局势跟法规的新变化。来看到第二题吧，大家很关注日币嘛。
对，
我也蛮想知道，你说。
就是国际媒体上面说日本央行就直接会做 BOJ 了，就是 Bank of Japan。日本央行直接在一个两天的会议上面宣布负利率的政策已经正式结束了。所以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你看哇超级久的，这是第一次升息。然后这个是整个货币宽松政策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那其实跟市场上面的预期没有相去太远，就是2024年今年很有可能会发生的转捩点真的发生了。那他自己有发声声明，就是发出声明说接下来呢会鼓励隔夜拆款利率，无担保的隔夜拆款利率是维持在 0% 到 0.1%， 这个是BOJ 他自己的声明这样子。那主要是因为大企业跟工会都在同意今年会加薪，所以呢日本银行就看到这个央行就看到货币政策可以正常化。那通膨的数据也很好，保持在 2% 以上，所以呢都达到了 BOJ 设定的目标，所以现在开始升息啦。
真的是负利率时代的结束耶。经过17年，负利率的概念就是说你钱放在银行你还要付利息给银行。
对，
我用大白话这样讲的话，
对，没错，
对，你还要付一点钱给银行，所以大部分人就会觉得那我不要存嘛，不要放银行。
对，
可是现在就是随着小鹿刚讲的这个背景状态，日本算是要改变政策方向。好，那已经要宣布升息了嘛。
没错，
已经升息。那现在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一般嘛，我们先从一般民间讲起，因为民间最在意的反而不是那些大政策的东西，而是那这样日币是不是就不会这么低了，日币要升了吗？可是其实这个还有可能，应该说有可能，
会有可能啊，会，但是那个时间点跟幅度
还有速度，
对啊，还有速度会不会这么快反应，就看这个市场上面的效率怎么样。对啊，
所以要继续持续看，这很难说它会不会爆冲，是应该是不会爆冲啦，以一般情况来说。那我觉得有趣的是媒体有去采访几位不同的观点，你说旅游业的人的观点。他们答案很有趣，就是以前更高啊，那你现在就算稍微现在很低嘛，现在很低的水位，所以稍微涨一点起来其实还是比以前便宜。说这样讲也没有错。他说以前有到 0.32， 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去年去的时候是 0.21 啊，还 0.22 啊。对啊，所以真的很低，而且最近还有听到 0.2 嘛。对啊，所以你稍微涨一点到 0.2 几，的确还是比以前低啦。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孔医师。
为什么？因为
他
长期的，
他说他是真正的哈日族。其实很多新闻媒体不都说什么哈日族很开心，他说他才不开心，他手上抱有大量的日币。所以相当于资产缩水。
但是就看有没有多少咯。
对，我想说好像一般旅爱日本旅行的人也不会 有那么大量的日币吗？还是其实大家手上真的有很多日币？
对，
我不知道。对，但总之它是一个比较级的问题啊，或者相对论啊。
嗯，然后媒体都会说它是可能性变高，就是升值的可能性会提高，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哦，我们知道这个走向可能大几率、大概率会是那样。
对，
对啊。
还有一个不具名的旅游业者答案也蛮可爱的，他说：“如果日币升的话，多多少少会影响大家去日本旅行的意愿吧。”他说：“可能从每年两三次变一两次。”就是很有很可爱的一个答案，还是鼓励大家去的意思。
也很友好欸，我觉得，因为对啊，台日之间，
对，那大方向如果要看说日本取消负利率时代或结束负利率时代，它的意义这个就变很大块了。
对，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那么多个国家，日本是唯一一个，就是央行说我们要在负利率政策就停下来的国家，日本就是唯一一个，然后刺激放款。那现在它已经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了嘛，它就是变成全世界最后一个退出负利率政策的央行，就是大家就是这么看BOJ 它的特殊性。
嗯，对，很大一块是你讲到日本企业有一些啦，春斗嘛，三月春斗，所以有连线讲过的，要争取加薪。那现在加薪幅度往上拉到 5.28%， 这个是从1991三十多年以来新高、欸。那企业获利有赚钱，就是有改善，那大家都在想说，日银应该是要放弃这种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了吧？那现在算是有被一些预期分析预料中。那料中了之后就宣布说结束负利率时代。那对于企业民生来说，很多啦，很多面向的影响。就是存款虽然说结束负利率，可是现在开始会上调存款储蓄率嘛。但看来也没有说要一次调很高，就是会是慢慢的调整，一直想到 Charles 老师讲的钝期。
对啊，他17年的第一波的调整也要给他一点时间，给市场一点时间、啊、但是去旅游的心不用给他时间。
对，如果讲利率的话，存款、房贷、企业贷款这些都当然会有影响，就是会可能会大家要预备啦，也许会有多次，那会有多快的升息就要看实际情况了。那汇率我们刚讲完了，
对，汇率讲完了，看 BOJ 的决定。对啊，
对，是的。好
的，
来，再来第三题。哇，比亚迪，这也是你有研究过的、啊，你有关注过。
我说实话，就是比亚迪的消息真的突然之间变好多、
哦，
就是有一点他在全世界攻城略池的感觉。
嗯，
这样子。现在他说，这个新闻
我们聊过泰国了嘛？
对。
对，
然后现在新兴市场包括在巴西，比亚迪进去盖厂房，然后同时他也宣布在乌兹别克、在匈牙利、在印尼要来设厂。那他总部是在深圳嘛，那就是跟 Tesla 一直在抢这个市占啊，然后成本谁可以管控的最好啊，谁的增幅还是最大。那 Tesla even 在美国的这个市场都被就是
影响到，但是有趣的就是比亚迪，我看比亚迪在美国的状态，一直觉得他有一种想冲，而且手上也拿了大把的资源想要砸，但是却被挡来挡去的这种画面呢。
中美之间的贸易，我不车子一定也有，我们要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可以买自家人的车。以美国人来说，也不会跑去买比亚迪，除非非常便宜。我不知道这个心态怎么样。我看到 James 在，
如果便宜，我觉得就会，我可以小跳题聊一个，
好啊，
quick fact， 很有趣，就是前几天刚好在看一个财经媒体研究，Sony PlayStation，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游戏主机叫 PS 嘛，它原来历史上卖最好的成绩是它的二代，它现在出到五代了，那二代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画面，是1995年，当时别家 Sega 主机出了一台叫399美元的，然后变成 PS 很尴尬嘛，因为 PS 也想要打美国市场，然后他们发表会最后 CEO 出来只讲一句话，就是讲价钱。他一出场就说 299， 然后就走下去，然后所有人拍手，
就没了，
就我就是比人家便宜100块，然后 PS2 就大卖了。 当时就开始把这个游戏主机送进大家家里，而且它也是 DVD 播放器等等。现在回头看，就是卖一亿多台还是很厉害，
很震惊哎。
对，所以你说售价低，当然还是有在市场上有很强烈的优势，前提就是它品质不要太差嘛。
对
对，
刚很快速的查了一下，就是现在比亚迪好像没有正式的进到美国啦，
没有被打
这样子。对，那就是说在其他市场比亚迪它有推出的优势呢，就是价钱当然比较低是一个，他们有所谓刀片电池，这个又是很技术的，反正成本是低的，那它可以比较低的售价推出向市场。但是他们也有就是油电混合，然后有不同的消费者的选择，但 Tesla 它就是纯电。那如果整个基础建设上面充电的地方没有那么密集或方便的地区，也愿意选比亚迪这种油电混合的消费者就会比较多。
嗯嗯嗯嗯，对，我们聊过比亚迪在泰国真的是大动作进场，而且斩获很好嘛。那可是刚刚又开了好几个战场，你说巴西盖厂房，那其他地方也要继续设厂。你刚刚提到印尼、匈牙利、乌兹别克，横跨很多不同的州诶。那换一个角度，我们今天切入的就是说，它主要在欧美面对到很多政策的变数，还没有讲阻挡，可是我看一下美国的话算是阻挡吧。那其他地方就是去做更多的推进咯。那今年的话，比亚迪它要把海外的销量目标啦，有分析师在预估说他们的设定是要销量翻到50万辆。那主要目前短跑还是着重在东南亚它的主要市场。
嗯，但对于汽车来说就是一个新兴市场的定位了。
嗯，
对啊，它去抢这个新兴的消费者的心。
对啊，另外还有澳洲、中东、非洲这些地方也都有，甚至扩到巴西。那现在眼睛已经在巴西要设厂，可是眼睛还继续不能讲觊觎，就是眼睛在盯着墨西哥看。
怎么有办法这么快在这么多个国家就这样拓点啊？
是，
嗯，
他在中国去年生产300多万辆所谓新能源车。
嗯，
那300多里面有24，就是300多万里面的24万辆是外销的。
对，所以说比亚迪它最大的市场现在卖的最好的还是中国了。
嗯，
对啊，
就是 BYD 这个品牌。
嗯，
好，抢攻新兴市场，攻城略地，真的。我们今天的第四大题，对啊，怎么会全球百大空污城市99个在亚洲啊？
影响超多。对啊，而且说不止亚洲这99个国家很辛苦，他说这样子的空污其实也影响在全世界范围数十亿人。那这个是瑞士的一个空气品质追踪的业者叫 IQ Air。那他说这个世界上面空污最严重的百大城市大部分是坐落在印度这个国家，有83个都是印度的城市。对，空污的情况呢比 WHO 定义的空气品质指标超标10倍。所以印度空气品质真的非常差，就是 as a nation 它里面有83个城市是空污最严重百大城市里面的83个，
全球都在印度，全球百大99在亚洲，99里面有83在印度，
没错。
那旁边的邻居也不遑多让，孟加拉跟巴基斯坦也被列在去年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另外两个国家。那我们讲过，大家听过 PM2.5那个 particulate matter 就是悬浮微粒。
嗯，
巴基斯坦它的浓度刚刚不是讲说印度整体是超标10倍吗？巴基斯坦是超标15倍。
哇，对啊，因为它好像对肺啊、呼吸道疾病啊都有很严重的影响嘛。
嗯，
那空气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2020年刚刚开始嘛，
发表这个空气，刚想说，这个业者在 IQ Air 在瑞士，
没有
不是吗？
他说去年如果看到有达到世卫标准的，就 WHO 标准的空气好的国家是澳洲、爱沙尼亚、芬兰、冰岛、格瑞纳达在哪里啊？
一个
来查 ChatGPT，
一个小岛，
对，然后还有纽西兰。
嗯，
对，
格瑞纳达是西印度群岛
哦， 这些是只有这些国家，一二三四五六七，
只有七个国家达标。
对呀、
哇，好吧，那这实在是也蛮无奈的吧？应该说，印度当然不是自己选择要这样子，可是你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工业，
就是看着各国发经济发展的历史，好像你说很难免是以往啦，以往都是先冲经济，那再用环境政策去强制你或是拉住你嘛，对啊，可是以前的国家先发展了经济，等于是赚了钱以后再去拉。可是现在世界的整体标准是，你不能只先这样，你要一边发展一边就要拉住。等于其实变相的也是像要大家拼经济的时候成本是提高的。就是对于环境的要求跟以前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差很多，对啊。
对啊，因为把这种列表摊出来就会，如果只看结果就会觉得哈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赶快去阻止他们了。可是我意思是说，你拉长整个结构历史来看，那是因为其他地方以前也污染过了，然后现在换他们啊。对啊，不过倒是可以去看的是，大家常在讲说世界工厂或者是其他地方为什么还是可以做到不那么污染那么严重。
他们是怎么做的，可能一开始的配套就想得很清楚了吧。
因为我们看完这个的研究细节以后，他还是有提到说有 39% 的国家是没有监控公共空气品质的。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能源政策研究所，他们特别关注空品的一位研究主任他提出来的。对啊，所以当然我们刚讲的是有被监测有注意到的地方，所以还是也许有地方是默默污染。
对，也不知道他的数据到底是好是不好啊。
是，
好，
好，今天的四大题，
对，
准备要来进每个礼拜三的 SMC 早科学的时间。
哇，神内他不知道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要给他这叫什么能量？
对，
给他加油，
很拼啊！他昨天有点发烧，那今天早上就精神奕奕的跟我们报告分享说，我退烧了，想说太厉害了，一天就退烧了。我本来想说要不要休息没有关系，但是神内还是很认真的在准备。我们邀请神内来。
好，神内早安，
早安
一点嘛，
听得到我声音吗？
可以。
我刚刚突然被踢出去，就在你们说我发烧的时候，吓死我了。对 ，Hello， 早安，小鹿早安，各位听友早安，我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的执行长许内。对，我那个退烧了，然后很开心。
太好了，
我昨天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请假，可是我真的好想要跟大家聊天哦。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的很有趣，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昨天发布的研究。那它的期刊呢是在就是 Nature 自然生态与演化这个期刊上面。那之前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 COVID 疫情期间或者之后会看到很多影片，影片里面会有很多动物就是在路上逛大街这样。主要是因为各国就是实施封城啊，或者是隔离，或者是保持社交距离这种。然后呢，他们大家都会说，你看，因为人类的活动减少了，所以这些野生动物都出来逛大街，然后大意就说，因为原本人类霸占了这个地球，所以当人类不活动了，那个就把世界还给动物，动物就出来自由自在奔跑了这样。对，那所以这个研究呢，他问的问题就是说，那到底如果以我们收到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疫情期间这些动物的活动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变化？答案是没有。对，至少在这个研究发现的事情是，在他们评估的这个族群变化里面，平均而言是没有什么变动的。也就是说，在 COVID 的大流行，动物的活动的变化不大，至少它不是全球系统性的变化这样。
那这实验要怎么做啊？他不可能追踪全世界的，比如说斑马或猴子啊。
对，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这个研究团队非常聪明。就是他们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想到说，等等，现在每个国家都在限制人类活动，而且都在差不多的时间，
对，
这不是老天给的实验设计吗？
所以、哦、因为已经有限制了，对
对，又不是他去要求各国政府限制人类活动、嗯、对不对？所以他们在2020年的9月就先在 Twitter 上面、嗯、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线上的这些社群活动就是非常的风起云涌这样。
对，因为那时候人不能去实体的，
大家不太能出门，
没错、啊、所以他就在 Twitter 上面先发一则说，请世界上其他在用摄影机观察动物活动的研究单位来帮忙，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老天给的实验这样、嗯、然后他需要大家，因为其实每个国家在监测野生动物活动就会摆相机在那边，就我们在台湾应该也会看到，就是哪里有记录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嗯嗯，对，他们就跟各国要这个相机记录。然后他除了在 Twitter 上面发这一则，他又寄 email 给143个研究室，然后分处在43个不同的国家。嗯，最后呢，他们收到了31万笔的相机资料。哇！最后他们使用了其中5400个地点，涵盖了21个国家。
很多很多
很多，但是主要、嗯、因为这个研究团队其实是在加拿大，就在北美的，所以其实主要那个、嗯、我觉得这个资料收集网络某个程度也是社群网络，所以它主要收到其实还是欧洲跟北美。嗯，对，他们发现是人类活动在疫情期间变少了，但事实上大家会去户外哦，就是除了很短的时间你不能够出门之外，其实它是、嗯很多国家，而且他没有办法把人关在家里、嗯、所以那个时候是减少在城市里面会碰到人的活动。嗯，但是其实户外活动就他不是住在城市里面，他可能本来就是住在一个比较郊外的地方，其实他的这个户外活动和大家去户外的机会其实是增加的、嗯、像是大自然啊步道这种。嗯，研究就发现说其实在这些地方的动物活动是有改变的。嗯，但是除了人类活动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说那个地方原本的开发程度很有关系。嗯，以及这个动物是什么样类型的动物，所以其实有的动物活动是增加的，有的动物活动其实是减少的，多的话会增加到139倍。
哦，很多、哦、
很多。对，减少的话也会减少36倍。所以虽然说那个系统性的变化不大，但是如果你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动物去看的话，其实是会有变化的。
嗯，对。那什么动物的活动增加，什么动物活动变少？
36倍。
对、啊、
很多。其实他在这里面讲有一个我觉得是这个研究的重点，就是这个区域的开发程度，它开发程度去计算，就是从 Google Map 上面去看那这个样区它周遭例如说的那个设施的比例，就是说有没有人类的房子啊，有没有公路啊，有没有这些休息站啊什么的。那他们的自动相机很多，例如说加拿大是来自国家公园，其实国家公园你车还是可以开进去。嗯，那就要看那个相机放的地方周遭的这个开发程度怎么样。嗯，就发现说如果因为人类在疫情的时候更常去户外，食肉动物的活动会减少，像是狼啊、嗯、或是有什么东西叫狼獾，就 wolfring、嗯、美洲狮这种活动是减少的。但如果是这个地点的开发程度越高，例如说周围比较多人居住，有公路有房子，那很多城市动物像是浣熊啊黑尾鹿啊、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人类了、嗯、所以在人类活动增加的时候，他们在附近的活动可能会更活跃。尤其是在、哦、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夜间寻找人类留下的资源，像垃圾什么的、哦、就是那可能
食物、嗯、
没错。对，所以其实人类的活动增加的时候，这些动物的活动其实也增加了，而且很多时候是在夜间增加的。嗯，但如果是生活在远离城市或是其他就是其他比较未开发的地区的话、嗯、他们对人类活动是更加警惕的。嗯，有可能是说其实这些人类生活的区域不习惯人类都离开了。嗯，那留下来其实是比较有可能跟人类一起的，尤其是这些小型的杂食性的动物或是大型的草食性的动物。那这种时候就是人类活动增加，动物也增加这样。那如果是在未开发的区域，整体来说就是因为人类增加了，那 动物的整体活动就减少了。
那不习惯，
对，不习惯。那科学家他其实是想要借由这个研究，希望可以更了解，就我们人类跟动物共存在这些区域里面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了解的更多，所以有更好的管理政策？例如说，在已开发地区的人类活动，在晚上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些动物其实都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区域，但是它白天的时候，它比较不会出现，它都在晚上出现。所以晚上有没有足够的遮蔽，或是人类的活动跟这些动物的活动的区域是不是稍微有一些明确的隔离，让他们在夜间活动的时候是比较不会被人类干扰的。那在没有开发地区很有可能就是要更减少人类活动，因为这些动物可能很敏感这样。最后要讲还是这个研究的限制，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看他的图，他到底能不能说全球呢？其实虽然这些相机分布很多但主要都真的在北美，虽然有一些马来西亚、肯亚或是南美洲，但很少。再来是这些记录到的动物虽然是很多很多了，但是也许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动物可能跟动物习性也会很有关系。那其实它还需要更细的去看，或更多国家的投入这样子，也许那关联性是更复杂的，我自己觉得。好的，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很可爱耶，去研究人跟动物之间，然后因为有这些数据，我刚刚听5000多笔，然后去理解怎么样更好的管理动物的方式这样子。
对，我觉得好像更难有这种机会了，应该希望不要有了。
对，
然后我觉得研究者非常聪明，反应很快。
透过线上就号召到。
对，没错。
蛮好玩的是，原来动物还是有分跟人比较熟跟人比较不熟。
没错，有一些动物其实就像台湾那个白鼻星。其实在晚上，例如说在台大校园里面，如果是半夜去晃的话，是可以看到白鼻星的。
那个星啊？
白鼻星就是那个
小鹿没有看铁狮玉玲珑。
星是心脏的星
哦，白鼻星。
对，白鼻星，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的鼻子真的是白的。它整只长得有点像浣熊，就偏黑偏灰，可是它的鼻子
是
白的。
所
以它的鼻头、鼻心、鼻子的中心
哦，白鼻星，
白白很可爱，
其实蛮大只的、哦。
对，沈正在讲白鼻星的时候，我想到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社区附近走一走，晚上也会遇到一些那种腿很长的鸟。
是什么？
很瘦，
就是会觉得好像遇到神奇宝贝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路上跟他遭遇，然后我会绕过他。对，就是瘦瘦的啊，应该大家都遇过吧？
你下次拍，下次拍给我，我告诉你他是
夜鹰吧？夜鹭，夜鹭讲错，夜鹭吧？
有可能是
应该是夜鹭，
对
对，或是黑冠麻鹭，
对，
什么大笨鸟？谁讲
大笨
鸟？
大笨鸟，大笨鸟就是那个黑冠麻鹭，
应该是黑冠麻鹭哦。他有这个绰号是不是，
对，他有这个绰号，
为什么要取这个绰号？
因为他就会那个，如果去台大，
他看起来呆呆的、啊，
对，然后他会不知道，就他会以为你看不到他，然后就站在那里不动，然后
对啊，
蛮
可爱的，
对对对，我可以宣传今天晚上活动吗？
当然当然，请分享。
对，今天晚上在飞地书店，就在西门町的书店，就我们邀请到哇塞心理学的那个创办人蔡宇哲老师
宇哲老师，
对，来分享睡眠，就他们最近出的新书，
好好休息，
没错。那这本今天晚上的活动，就是他因为那个场地比较小，所以其实可以跟，就是如果大家对于睡眠有各种问题的话，就是
可以近距离接触了，
对，然后可以问到宝这样子，非常推荐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活动。对，然后我等一下会把那个活动的那个连结贴在社团里面，
没问题，
好，大家把握一下，礼拜三晚上，
就今天晚上，
就是今天。
谢谢，
谢谢神内，
谢谢神内。
休息这个事情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破解它的，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样，改善失眠啊，或者是夜长梦多或浅眠的状态，然后让大脑休息停机。我稍微已经开始看了，然后越看越有趣，因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验的例子。我从可能11点12点睡，或者追剧追到1-2点，然后到9点10点9点太夸张了，10点准备上床。我自己觉得这是完全适合我的。那我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适合的上就是睡觉时间。对，所以今天可以去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
好，那我们来继续全球串联吧。
哇哇，好，
对。邀请了林氏先来跟我们分享。 一个前一阵子的争议事件，叫做 iWin。 林氏早安。
早安，浩儿早，小鹿早。就是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你被 win 了吗？这件事，这个话就是大概在前一阵子台湾的动漫创作者或粉丝还有一些网络乡民们，它会变成一个蛮热门的语句。对，那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关注也关注蛮好一阵子，所以我就在这边稍微整理一下，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它会有一点点的严重。对，那首先想知道这两位对于所谓虚拟儿少色情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理解？这样子
很少吧。
对，
我是因为特别关注到这个事情以后去查了一下，我就可以跟大家简单 几句讲完啊。就是如果画成应该说画的一个角色，他有点情色或是有点魅惑的样态，可是他看起来又你无法判断说他是大人还是小孩。那有些人说他看起来像是小孩，那是不是会有点争议？是不是会被解读成儿少色情？
色情，
那儿少色情就很严重了嘛？对，可是问题是动漫有时候画起来就是可爱可爱，所以你也很难到底谁来断定他是你在画大人还是画小孩呢？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争议点。
对对对。是，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于说，因为其实老实讲，在不管是台湾还是日本，很多的创作，不管是原创还是二创，他们很容易把一些可能儿童，就是以联合国定义来讲的儿童，就是18岁以下，可能从小学到高中这一段，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色情的表现，从一些脸红的反应到可能真正的一个我们讲就是性行为的一些行为这件事情，然后做成一些漫画创作作品。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讲这些东西在已经被创作了非常久，但是为什么最近会有一个争议，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儿少三法它往前迈进了一步，它修法。那它修法这一次在去年的时候，它把所谓性影像下架，就是说如果我在上面看到有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东西那可以下架的时候，我可以透过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基本上是由这个卫福部 NCC 然后数位部教育部文化部等他们共同成立的组织的这个叫 iWin 的单位，那他们可能会通知一些社群平台或一些网络的媒体，他们去先把这些影像下架。那为什么这一次会出现就发生问题，就是说在一开始大概在1月的时候，就是iWin 去通知了 PTT， 他们去下架了一个疑似有儿少色情的，因为他们只是下架还没有送后面的一个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儿少性剥削的防治条例，它是属于刑法，那理论上如果真的严重的话，他们会送警察机关，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下他们会先请他下架，然后可能保留资料去做。那这件事情他就会开始去讨论争议，说其实那张图从我们一般的粉丝来看，它并没有那么的该怎么讲儿少色情，因为它其实可能就是一个脸红的状况。那这件事情就是变成网络乡民有点不太开心，是说我放一些图然后我就被下架，那他们就开始大量的检举。那在那阵子的话 iWin 在两天内收到1400多件的检举，甚至有人故意检举了像一些圣经罗密欧朱丽叶这样子，就是我们古今中外都知道的这些经典，因为它里面毕竟有一些已经不合现代时宜的东西。那其实一开始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就是说它还没有吵得那么大，但是因为儿少性剥削条例在去年的修法之后，它应该说其实一直都有，就是说他说你如果有一些制造拍摄或儿少性影像的时候，那最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获得并科罚金100万。对，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炸锅？是因为后来就是记者们发现这件事情，然后跑去算是去找组织，因为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组织机关是由卫福部的保护司，那他们去问了保护司的司长，那司长的反应是说，那到底是我们该怎么去认定什么东西是儿少性剥削，而不是儿少性剥削，就变成是司长回应叫做凡认定不都是主观嘛，他讲了这句话。那他后面更表示说十个人有八个人从外观体态认定，那透露从资讯透露角色是儿少，就是都是不适宜的。那他们会觉得说 在儿童儿少安全跟言论自由之间，那他们会认为儿少安全是优于言论自由的。对，那这个就开始去炸锅，就是说，哎、你所谓的幼态，就是所谓这个到底看起来像儿童的认定，这个主观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到最后没有办法去讨论的事情？那其实它就会衍生出一个双方的辩论。对，就是包含了我们在讲所谓的儿福团体以及这种反方式创作者们。那我稍微列整一下，就是说正反双方的一些意见，就是说以比如说保护儿童，或者是说这些儿少团体，包含展翅啊、儿福联盟啊这些单位，他们的意见是说，他们还是觉得说像这样子的漫画作品啊，是属于一个儿少性剥削的作品。那可能对于亲子关系不佳或家庭功能不彰的族群来讲，可能会造成更大影响，造成他们可能会对于真实儿少的一个性剥削，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件事情
延伸，
我觉得有点开始 link 到恋童癖开始去做。对，那他们另外就是说，他们会去比起所谓的先进国家，就是说觉得说英美就是英美啊，他们开始慢慢的把法规修严格，那我们台湾是应该是要去跟他们看齐。但反方这边他们会觉得说，我应该是要，我们其实台湾的社群其实是一个很自律的单位，就是说社群他看到影像会很快就马上下架，因为大家其实是一个反应会非常及时的，
会检举啊，
对，
留言这种，
会检举，会留言，会讨论，会虚文。然后再来是他们会觉得说，儿童性剥削影像虽然说在真实是他，其实大家就对于真实儿少被该被保护这件事情是认同，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因为虚拟儿少作品是没有实际受害人，那为什么你要连虚拟儿少都要去管？对，就是说分这样子没有真实受害人，那到底你能到底在保护谁？要分级制度，就是说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的分级制度在，就是说你其实一开始就会避免说小孩直接在第一时间看到，而是说我们知道有点饥饿，但是那个就是18禁的，就是提醒你有至少要按下去。那另外一个他们会说，好，你举的先进国家里面其实并没有包含日本。那在正方的其中另外还有意见是说，就是支持方他们觉得说，我应该要把这个该怎么讲，为了防止儿少被少数人性侵，但是反方就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为了保护这些处理这些少数人而限制了多数人，就跟其实他们会列，我们这边会列举的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像一些杀人的作品啊，或德州间距杀人狂啊，这些会不会刺激到一部分人是去效仿，其实也是会的。但是为什么在儿少同样的状况下你们会这么的激动？就是说他们现在衍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说，是真的在保障真实儿少的权益，还是以儿少保障的权益之名去针对一些进行扩大解读？那这个其实它会涉及到的其实就是说儿少保护跟宪法的一个对于自由上面，就是表现自由、创作自由的一个两边的平衡。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未来还是需要去进一步做更多讨论，因为其实老实讲，这两种团体，不管是儿少保护团体还是创作者，在台湾都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说我今天就一定要去极端的站在哪一方立场。对，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会觉得说这两端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没有办法去找到交集点。那之前在保护司去司长讲完这句话之后，就是让大家有点炸开之后，有人去就是那个公共政策平台提点子提出相关的一些联署提案。那他在我印象中，他在一天内就超过这个联署，就是8000的那个联署门槛，最高好像到了15000还16000。对，所以在明天3月21号，卫福部会就这件事情去做一个说明会，就是做一个闭门讨论。那他们邀请了就是双方的团体去做讨论，那看更进一步，可能就是明天的结束呢。卫福部他后面会再继续去推动社会的修法，我觉得都可以值得再讨论。那这边会衍生出两个我觉得可以去关注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老实讲，最近对于儿少保护团体，因为就是那个凯凯案来讲，
虐童
事件，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当然我觉得不能去把这件事情 link 起来，但是他们 就会有一些人的意见是说，哎，你在你连真实儿童都保护不了的状况下，你对于虚拟的东西你却一直在大力规范，这到底是一个惩恶心态、这个我觉得是到底是不是该被这样连接，我觉得是可以被商榷的。那另外就是说现在的所谓 AI 可以画出很多所谓的拟真图像，那拟真图像这个东西会不会真的过度逼真，或者是造成大家一些反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科技会在这个东西上面会进一步的去引发未来后续的讨论。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还对于这种就是大眼睛啊动漫角色可能还没有比较没什么影响，但是未来是不是在虚拟拟真会有造成更多影响，其实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林氏。
哎，谢谢，整个很完整哦。
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来邀请小 P。
小 P 早安，从澳洲连线。
好，早，小鹿好，我是来自空气很好的澳洲。
嘿，
真羡慕。
也谢谢翠翠把时间留给我分享，我就很快哈。今天早上澳洲政治的一个新闻爆了哈，就我们的前总理，然后现在是做驻美大使。的陆克文哈、哦、被川普狠狠的按在地上摩擦这样子，所以说事情是这样啦，就是说川普大概因为现在是英国的晚上啦，所以他应该是在今天在英国接受这个 Nigel Farage 的访问，哦，这个 GB News 的主播，那这个主播不是一般的主播，他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民粹政治人物啦，哦，他当过一些什么独立党脱欧党的主席这样子，哦，那就他在专访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我那个自介里面的这个连结，哦，ABC News 他也有一个分享28秒的专访，哦，这个 Nigel 呢就直接问说这个现在的陆克文呢过去曾经发表许多反川普的言论。譬如说像什么陆克文就说川普是 nut,或是 the most destructive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然后或是 a traitor to the West, 就是指责川普疯了啊，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或是西方世界的叛徒，然后结果川普就回了他一堆就说他不认识陆克文，然后他听说陆克文是 very nasty, 那他也讲说如果陆克文是 being hostile 的话，那他不会在位太久，等于是说那这个新闻今天早上就爆了这样子。那我相信陆克文大家听众应该蛮熟悉的啦，他是澳洲前总理，那他的中文非常好，他在台湾师大读过，当过交换学生，
对，
所以中文是在台湾学的。那他在位的时间是澳洲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所以说他被派去因为2022年共党执政啊，澳洲共党执政，所以他被派去了美国当大使，就有点像我们把谢长廷派去日本一样，就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是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了。不过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我自己的分享，就西方媒体大概都在讲说啊，川普是怎么样，就是自制研究川普每一句讲的话。但是我看这个新闻呢，我觉得说川普他真的不知道陆克文是谁。而且他也没把陆克文当一回事，而且他讲，如果你去研，大家去看这个是就是他的访问，这个28秒的访问，我觉得他非常有信心，他觉得他当选定了，我觉得是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所以身为一个澳洲公民，我觉得还有点悲哀，美国有一个总统就真的不把澳洲当回事。以上，
哎呀。谢谢小 P 啦，小 P 长期有在关注政治跟经济，就特别有感。来看到这个川普跟陆克文，对啊，陆克文跟台湾算蛮有渊源的，的确
很有。
谢谢大家今天的连线，从 SMC 早科学 Snay 到全球串联林氏跟小 P。
对，
好，今天的收播 DJ 要交给
这边告一段落了。
对，我要飞奔了。
好，你飞奔。好，大家拜拜。